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走进百姓话谈节目。在中国大陆呢，最近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啊，一片繁荣景象，高楼大厦林立，是吧？而且各种建筑不断的雨后春笋般的兴起。但是在这高楼大厦的背后和它的下边，总是传来一些很不和谐的声音。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通过网络电话和在中国大陆首都北京的一位叫王通生的先生呢取得了联系，听一听他的故事。
观众你们好，我在北京跟你们讲话，我叫王通生，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退休职工。今天记者要采访我，我将把我的遭遇向全世界公布，谢谢大家。
非常荣幸啊，和您在一起这个谈话。能不能先把事情经过大致讲一下呢？
今年的10月17日，我的家被抄了。简单的过程就是说，中国医学科学院要拆迁，但是呢，因为我本人有房契，一直在拿着房租。这个问题跟他们讲了，他们不听，所以17号的上午就强行把我的门砸开，把我的东西通通扔到大街上、绿地里、马路上。
那么王先生，他们这种做法的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我没有合法的居住手续。
那么他们这种提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问题的提法就有问题。这个事的发生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不讲法治、践踏人权的结果。众所周知，如果采取这种行动，只能由司法机关出面，法院要裁定书，要强制拆迁的一个文书。但是他们在没有这些文书的前提下，雇佣了黑社会拆迁公司，把我的家整个查抄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什么单位？科研单位，他不能认定我的居住是不是合法，合法不合法是由法院认定，所以他这种提法就是错误的，是法律上的无知，这是第一。第二，关于那个我的租赁契约的事实，我本身有房契的复印件，原件暂时找不到了。我这个住房是合法的，我认为是有租赁契约，就是合法的。认定这个租赁契约的真实有效，只能由和我签约的那一方来说话。比如说我们结婚证丢了，原件丢了，只有一复印件，难道这夫妻关系就不承认了吗？在大陆身份证丢了都能补办，存折丢了可以挂失，那么人家说你存折丢了，你存多少钱就没有了，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开了一国际玩笑。所以他的这种做法、这种提法都是不对的。
那是否你把你的想法与有关部门进行过沟通呢？那么这些有关部门他们的反应是如何？
后来我跟他们沟通了以后啊，我说你有10000个理由，我有10000个错误，不应该在这住，你也不应该敲我的门，你为什么不通过司法机关解决？你这不是成黑社会了吗？弄一帮人打手在边上站着，曾经我们这4排房拆的时候把人家打坏了，也有这种情况。那天他们是没想到我采取这种做法，他们以为我要采取什么行动，实际上门锁着，东西都在里边，他们就公然给砸了。大家要知道，我住这个地方离东南海直线距离几千米，天安门升旗的那个乐队的声音我都能听到。而且10月17号刚刚开完几中全会，是吧，6中全会，胡锦涛讲要构建和谐社会，话音没落就把我房子拆了，把我家抄了。胡锦涛也讲要以法治国，大家看看 依法治国，就是公然抄人家家，把所有的东西扔出去，我老伴的身份证，我们家的相片通通撒了一地，我们的隐私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谈什么法治啊？
那么就此事的发生，你有没有向有关的上级部门反映过呢？
这发生以后，我去卫生部信访，人家说了不接待。我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信访局，人家说了找你们单位，找卫生部。结果我去卫生部，你这事不接待，你去找法院，你去找地方啊。我说中国医学科学院是不是归卫生部管的？是你卫生部管，那我不管，我们不接待你，明确答复。这点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不接待。那么这问题就没法解决了，说明抄了家了，房子拆了，没法解决了。一个23平米的平房就这么给拆了。可是呢，我们这些拆迁户，有的不是拆迁户，住上楼了，这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吗？
那么这件事情后来有没有继续发展呢？
现在呢，我那个家具物品扔到马路上以后，被人哄抢了，凡是值钱的全拿走了，现在就几件家具。现在他们要采取什么行动呢？就是分散，一点一点的把我的家具搞没，整天堆着露天这么一大堆家具是他们的罪证，他们心里也是一块病啊。所以我几次收拾，他们几次给我捣乱。
根据您所谈的啊，显然这件事情对你是非常非常不公的。那么您认为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它的根源是何在呢？
这个事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分配不公。因为住房是福利的，福利性的，从我职称，从国家的规定啊，我的职称工龄应该享受70到80，现在我这个还不到60米，所以单位一直把房契给我扣我的房租的目的就是说我住这个房是合理的，因为我没达到国家规定的面积。这是应该是 CDC 的事儿，我说的 CDC 就是中国疾控中心，简称疾控中心这个事儿，应该由他来做工作。他呢，因为分配不公，他就避开他了，他让医科院拆迁，所以整个的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
好的，对这样一种事情的发生啊，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打算吗？
现在呢，我准备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写一封信，投诉信控诉这种暴行，这跟土匪过去土匪没什么两样了。锁砸了，整个过程都有录像，当天有我不知道哪儿的记者啊，用那个手机拍照，还有一个人提着一个包，估计里头是一个微型的摄像机。整个现场他待了2-3个小时，所以我想我不说别人也会说，人家知道这个事情的动作很大，因为是毕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搞的，所以估计通过各种途径，海外的朋友肯定会能知道，所以我对这些朋友对我的关心表示感谢。
那么在海外呢，我们往往看到是中国现在是一种非常繁荣的一种现象啊，看到很多很多的高楼大厦，那么好像和您提供的这种情况是好像差距非常大。那么我能不能直爽地问一下，就是说这些拆你房子那些人，他们是一些下层的地痞流氓无赖之类呢？啊，他们是不是和中共原来的高层的愿望是相违背的，是吧？因为高层愿望可能是要创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你认为 这个过错到底是上面的过错还是下面的人具体执行人的过错呢？
首先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下面的事上面是不是真的了解，这是一个问题。据说新华社有内参，这些报道都有，但是不一定他们写的是不是那么具体，不知者不怪嘛，是不是？如果下情能够上达，他不管，那就是上边的事。我是这么看，千千万万那个事儿每天都在发生。目前拆迁是比较大的动作，就是就北京的这些事儿，就是我这个这件事，他知道不知道呢？他知道了，他不管，那就是他的过错。我认为是不是这局面有点失控？他们底下做什么还管不了？你看北京的事儿，这是很明显的事儿，中央机关，我们是属于中央机关，中国医学科学院办的事，你看到卫生部去反映不接待。
我们经常纳闷啊，我们在海外经常非常这个费解，就是在法治很健全的一种前提下，为什么执行起来总是这么难呢？
这个问题啊，我个人认为腐败。公开的媒体报道哪个院长因为贪污被抓，北京市的检察有个检察长是副检察长被停职了，有问题了，就是他司法机关的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人家说了，有法不依，没有法律还厉害。你司法机关腐败就造成了你的法治荡然无存了。别的不说，就拿我个人来说，我在北京市宣武区法院打了一个官司，民事官司，就是我的住房因为漏啊，卫生间漏水，物业应该修，就是产权卖给我房子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这是零二年的事儿吧，03年的事儿，不修诉的法院判决了，执行一年以后才执行，是不是执行就难到什么程度呢？难道我去拿着那个判决书去高法申诉，结果申诉了一年多，6月份，03年的4月份就判下来了。15天之内给我修，结果是04年6月份才修。这个过程我觉得太辛苦了，跑了多少趟法院，那就不执行。这我亲身体会，这不用别人说，我的判决书都在手里，到现在执行完了还留个尾巴，还有些东西没给我恢复原状。法院判决是恢复原状，第一修防水。第二赔我的钱，因为我的衣服都给泡了。第三恢复原状，其实我问这一件小案子，我去高法，人家都觉得可笑，这么点的事儿怎么就不执行呢？我说奇怪吧，你看，最后在北京市高法的干预之下，拖了一年才执行。您别说别的重大的经济案子了，好多经济案子都执行不了。
所以呢，您就认为这个？
我认为的是，中国的法治是健全，但是如果你司法腐败了，那就是法律就荡然无存。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实例，我亲身的经历，法院的判决15天之内给我修房，结果拖了一年。这个贪官太多了，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这是实力啊！好多拆迁就是个人利益，开发商和政府相结合，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私欲膨胀，膨胀到这种程度了，就是他人性泯灭了，就为了自己啊，是不是？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事儿，这个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他在这个信条之下，他不管你的死活。
王先生，我能不能问你一个可能比较尖锐的问题啊？这个中共呢提出了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这么一个理想啊，听起来是很美好的，您对这个有信心吗？
今天我能接受这个这家电视台的采访，我非常高兴，起码我能把话说出来，能把这个真相揭露出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在离中南海几千米的距离这个地方，那竟然发生这种事情，很多人邻居同事都非常同情我的遭遇，就说别着急，就只当你的东西被土匪抢走了，被小偷偷走了。所以所谓的构建和谐社会，所谓的依法治国，我从我本人我是不相信的，因为我有切身体会。这两天我准备把我那个家具上，我的家具到现在还在露天放着呢，要过春节了，我得贴一副对联，不知我这对联写的怎么样啊。上联是如此和谐社会，下联是这般依法治国，还有横批是人性泯灭。将来我写出来以后拍了照片，我还要给大家看。通过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呢，有些事情说的往往好听，比如说老胡说要构建和谐社会，要依法治国，可是底下发生那个事儿呢，让他怎么解释呢？他自己都没法解释。我呢年轻的时候呢读过史记，我总记住这样一句话，史记哪一篇文章后最后结尾，司马迁说过这样一句话，其实很简单，几个字，察其言，观其行，善恶诈。不要说一套做一套，你孙子的书甭说是书了，什么都扔了，整个我和我老伴儿，我孙子四季换洗的衣服厨具通通扔了，结果当天晚上丢了大部分东西，都丢了。这个中国人也是不开眼，有外地人他提点滴啊，觉得这是便宜，好，全拿走了，现在是空壳，只是几个家具运不走了，放在那儿，因为他出不了大门。家具
好的，那么王先生啊，这个通过这一系列的这种遭遇，在你的内心深处是怎么感受的呢？难道你没有恐惧感吗？
我本身是天主教徒，所以我邪恶我不怕，关注中国的人权，就是比如拿我个人来说，别人的情况不了解，我个人的情况我最了解，来龙去脉我都清楚，我希望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但是呢，这些邪恶力量并不影响我们的生存质量。我说过，但丁说过，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丑恶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还是美丽的。我对生活、对未来都充满信心。
那您不担心遭受进一步的迫害吗？
古人不是有句话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百姓实际是不怕死的，不光是我是信教的，当然有信心，别人他也不，你看还有跳金水桥的呢，跳金水河的呢，还有拆迁户，不是给判了几年吗？那你事情到那份上了，你说是不是？我就是这样，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充分准备，我想他们不会再进一步迫害我这个天主教徒，那问题就严重了。现在已经是迫害了，还要进一步迫害揭露，那就无地自容了。
好的，那么感谢您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我们也希望您的这种不幸的遭遇能够及早的得到公正的处理。
好，谢谢您，有空来北京，我请你喝茶。我这人呢，我这人一生就是乐观和豁达。谢谢啊，祝你快乐幸福。
也祝你快乐，也祝你早日得到幸福。
谢谢。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王东升先生呢，他所遭受的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呢， 在一个啊号称要构建和谐社会的这样一种国度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在中国似乎不是个案啊。从各种信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这样的在搬迁当中所遭受到这样不公正待遇的这样的例子是很普遍的，似乎是越来越多。好的，那么它的根源何在呢？刚才王东升先生啊，通过他自己的亲身遭遇谈了他的看法，那么您是怎么看呢？我想您一定会得出您的结论。这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下次再见。